问题哈，我再回答一下哈，好，那这个问题对你们神学生是很重要，你们记得哈，因为你们都会碰到，都需要回答。等候主完全不出声吗？哈，等候主完全不出声吗？比如说你刚开始可以小小声的跟神讲话，跟神讲话，好，但是是进入没有声音的里面，好，也就是说操练你里面的人会跟神讲话，你甚至可以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里面跟神讲话，跟神讲话，好，如果你好像里面跟神讲话讲一讲，你就会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因为你注意力不习惯集中，哈、哦。那你就可以小小声跟主讲话，哈、哦。那然后渐渐的，你进入主的里面，你就安静下来，这样，哈、哦。就你刚开始可以跟他一直讲一些爱的言语，哈、哦。也就是说，不需要去一直想什么话来跟主讲。当你一直要去想什么话的时候，你的思想一直在动。等于就是说你的魂还一直在用力，那等候神是进入一个灵里面，哦，跟神的相交，哦，所以呢你的这个不需要一直去想祷告词，哦，就是讲很简单的一些心灵去跟神讲一些很简单的一些爱的言语，主啊我渴慕你，主啊我需要你，主我渴慕跟你有最亲密的关系，主啊我好可想你，我渴慕要认识你，好，你可以来跟主讲一些这样话，然后就进入主的这个与他这个用心灵来亲近他，这样。那刚开始你在家操练呢，你可以放那个我们的姊妹有做两片那个等候神的 CD， 好，书房有卖，好，那你可以放那个等候神的 CD 哈，等候神的音乐 CD， 音乐 CD 就是说你可以放那个音乐 CD， 很帮助你一直进入亲近他，这样好。那如果刚开始你可以来礼拜二的等候神是最好，因为在集体里面的亲近神，还有我们主日礼拜天9:30到10:00也是等候神的时间，你就那段时间来，好，在教会里面那个等候神是更容易的。等候神时如何集中心思意念，如何集中心思意念，基本上我刚刚已经讲，我们的心思意念习惯性是散漫的，习惯性是纷乱的，就是很乱的，哦，那你刚开始怎么集中心思意念，就借着开口，小小声声的开口，如果你在家里你就可以开口大声一点没有关系，但如果是大家在一起，你尽量不要有声音，或者非常小非常小，隔壁都听不到的声音，不要影响别人。好，那你借着跟主讲话，好，那个我们心腹代祷敏文有给大家一些功课，就是用他有一些那个等候神渴慕的经文，你可以选其中的一节经文，就来一直跟主祷告。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的心切切地寻求你，我的心切慕你，主啊我可想你，哦，我的心切慕你，哦，主啊我的心肠我的肉体要向你呼吁，主啊你来我渴慕你，我要寻求你的面，哦，啊，你就这样跟主讲话。那你这样讲话带着你的情感跟信心爱来跟主讲话，心思意念就会集中在主的身上，所以为什么说你一天里面要常常操练，做完一件事就再来跟主讲话，再来亲近主几分钟，会帮助你心思意念不会跑到太远。有些人整天这样一直忙啊，一直跟人家讲话，他心思意念跑不回来，好像抓不回来，太乱了，哦，那所以你这个一定要一直去操练，没有一劳永逸的，也不会说哦，我因为已经等候神十几年了，哈，20年了，我就可以这一个礼拜都不用等候神，哈，我就可以一坐下来就很享受主，不可能的。就像刚刚可人的见证一样，哈，只要几天比较没有等候神，我都觉得里面虚虚的， 比较短时间等候神，不是没有等候神啊，只是等候神的时间比较短比较少。我真的就像他刚刚讲，我非常阿们，就是你会觉得你好像没有根基啊，啊，你遇到什么事，你要仰望，你要听见明白神的旨意都不容易啊，很虚空，因为只有这一位是真实的，我们也只有在他里面我们才会成为真实，所以我们需要一直来连于他，这样好。求问主与等候神是否同一个意思？好，求问主，好，这个就是像大卫说的，我一生一世要在你的殿中，我只有一件事，就是要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在你的殿里求问。好，所以是先等候主跟求问主还是不一样。好，你是先来等候他，瞻仰他的荣美，然后你在他的同在里，你再来求问，你才不会觉得那个求问好像到天花板又打下来了，你就知道你是在跟一位你在求问，这样子。好，所以求问主跟等候神不一样的。你先来等候神了，等候神就是跟他建立一个爱的最深的友谊。好，那这时候你要求问，你都容易明白他的旨意，这样。好，好，那我们现在请那个我们的姊妹张伟来做见证。
坐好。我要滑起来了。我是2002年来到这个教会哈，那我第一个属灵的操练就是等候神哈。那我很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姐妹哈，她借故到我们家来哈，来探访我，她就开始跟我分享这个等候神在她身上的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改变和他在属灵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哈。那我因为在小家里面，我看到很多人的生命都在很短期里面被建造，所以我当时就生了一个极大的渴慕，我说那我也要来试试看哈。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我是1月15号来到这个教会哈，我从2月份我就开始等候神，一直等候到今天哈。那我在这在头一年我在等候神的时候，就像江姐讲的，就说我们时常掉了东西，有时候就去等候神，有时候神就跟我们开启哈。那其实这些事情都在我身上有发生过哈。那我记得就是因为我是非常健忘的人哈，所以我有一次一个皮包掉在这个特会的一个旅馆里面哈。那时候我几乎就是觉得说不可能，我就不知道到哪里去哈。但是我那时候就想到说，也我可以试试看等候神，就神就把一个 picture 放在我里面。那还有一次就是我先生做过一个见证哈，那时候神感动我，我在等候神的时候，我感觉到我那时候见过一次面的一个纽约的一个师母，她一个内心的一个需要哈，所以我后来那时候在等候神完了之后，我就做了一个回应哈。但这些都是在等候神上面一个奇妙的一个引导哈。那我今天要做的见证是因为等候神在这两年，我来到这边3年了哈，两年神在我身上的一个生命里面一个比较扎实的一个生命哈，就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自己是歌唱的哈，所以那这个部分是一个比较外显的一种服饰哈。那说实在就是说，时常我们在聚会里面，我时常自己抱着一个戒慎恐惧的心，就是说当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哈，在聚会里面要不是加分哈，不然就是减大分哈，就是会影响到聚会的一个情况。所以对我来讲说，这种服饰它是在一个时间的里面的这种服饰是格外的不容易。那但是我觉得这两年我一直操练等候神哈，我一开始的时候是晚上睡觉前等候，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不够了哈，就发现说，心里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渴慕，觉得我早上也要起来，好，所以我后来就开始早上起来， 然后来到去年我们决定全时间出来追求之后，那个服事量一下增加了之后，我就后来觉得说，主，我没有办法 handle 这么多的事情，尤其是这个唱歌的这个服事哈，变成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服事，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就变成非常非常的要来追求神哈，所以我后来开始增加在下午的时候，我也拨一个时间来等候神哈。那我觉得在这个生命里面因为这个歌唱的这个服事，就时常有的时候会有会有人给一些夸赞啦哈，或者说或者说一些批评啦哈或者说就是很多很多有的会是这样子的一些情况哈。那我就觉得说，因为等候神，我就发现很多事情就不在我的身上。我时常唱完了，我就好像丢了一个东西一样，我就把它卸给神哈。即使是好的，好，我也觉得好像这跟我并没有很大的相干。但是不好的，我也觉得主，我已经尽力了。但是我就忘记了哈。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去年我写了一首歌叫《耶稣我唯一的热情》哈。那敏文填了这个词，我有一次在敬拜中是别人在唱哈，那我自己在后面，我自己听到那个歌我就很感动哈，然后我就有一个错觉在我的里面，我就说这是谁写的歌啊哈，然后后来我就在那边祷告的时候，我就一边哭，我就说主啊 ，You did a good job， 我说主，你是在做了一个很美的事情，生怕我就觉得在那个时候是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觉，觉得说。这些其实都是神的一个荣耀，好像这些东西都不干我的事情。那我觉得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我实在觉得是一个等候的工作，神慢慢慢慢把所有的该好的、该不好的，就在我身上都挪去了哈。所以我很感谢神。那还有一个神在我身上比较一个特殊的一个例子哈，是在去年就是 Before 冬令会的时候，因为基本上我这个人是我是比较这个 people oriented 的，就是我很喜欢人哈，所以一旦我就从小到大哈，我一旦跟人之间发生了困难哈，发生问题，我就变得是一个就是比较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就是会非常非常巴的我的一种情况哈。那在今年特会前呢，那我跟我一个同工哈，就是我们在这个做事的方式跟个性上面有点不太一样哈，所以就有一些误会，就到一个程度，我后来就觉得说，又是在特会前又比较紧张哈，然后我后来我就有一次我就几乎开始不太能够敬拜哈，你知道我在前面哈，我就感觉到说主啊，这个过不下去了，过不下去了哈。然后我就到这个同工面前，我说，哎，我说我就真的很想求和睦，我说好不好，我们重新来过哈，我们可不可以全部都忘记哈，把一切都 erase 掉，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但是他实在是很聪明，因为我是一个很不 organized 的人哈，然后他又很仔细，然后我又是很健忘哈，所以然后我去跟他讲的时候，他就把他更生气了，因为他并不是要我的道歉，也不是要我跟他说什么话，他只要把事情弄清楚，但是我又偏偏是搞不清楚哈，所以让他很生气哈，然后他就开始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我在灵里面上的感觉，他就好像那个在发箭一样哈，像那个去去去去去这样射开始发箭哈，然后我那时候我的感觉上很奇怪哈。我现在有时候再回想起来，就感觉好像神就放了一个这种隐形的这种 shield 哈，那种盾牌一样，这样挡在我的前面哈。他那时候这样子一直在跟我讲的时候，我就忽然感觉到我在那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Amadeus》哈，是讲莫扎特的哈。它里面有一段哈，是他那个一个岳母在唱这个 high note， 在唱高音哈，然后那个莫扎特在旁边这样。就是不知道发生任何事，他进入另外一种情况里面啊。那我那天就真的是好像觉得说神就把我调到另外一个空间里面去啊，我在那边看，我就想说，哎呦，我怎么把他弄成这个样子啊？哎呦，我就好像完，可是那个箭完全就没有在我的身上， 好，当然我后来回到家还是因为自怜哈，我好好哭了一顿啊，实在是因为这个自怜的箭还是送到我的里面，我觉得真的是蛮那个的哈。但是后来我在几次在等候神里面，我就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我说主啊，这个事情一定要解决，一定要解决哈，不然我这个特会我也过不下去哈，还要站在上面唱哈，这个就太难过哈。那我就说主啊，你也不能说。只是让我把这个事情忘记哈，或让这个姐妹来原谅我，或者是我原谅这个姐妹，这都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你一定要做的是让我能够爱她，我一定要做到能够爱她，我才能够把这个东西卸下来哈。所以我就一直在等候的时候，我时常在等候神的时候，我是因为我是很爱哭的人哈，我是这样一进到一个。因为我就跟神说，主啊，你不能这样对我，你不能够这样对我，你一定要帮我，一定要帮我，就开始向神来呼求哈。所以我好几次在等候神的时候，我觉得神就一点一点把我里面那些不好的东西把它拿走，然后再把很大的一个爱放进来哈。那后来到后来，我觉得我就开始可以，我很喜欢拍人或抱人哈。所以后来我到前一阵子，我就发现我整个就已经。整个都放下了，我可以去抱他，去跟他讲话哈。我就觉得神慢慢慢慢在我的个性上面也真的把我从这个从人的中间的这样子的一个纠葛里面把我拉出来哈。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等候神上面，我开始对事情的反应就可以看得出来，我的神把他的生命坐在我的里面。在最后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见证，是有关我儿子哈，我在三年前来到这里的时候，那个我儿子就忽然就开始就因为大概不是很熟悉这个地方哈，然后我们租了一个房子，他就开始每天晚上2点钟起来哈，他就一起来就开始很害怕这样，然后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哈。那我们怎么祷告啊？怎么好像就是时好时坏？那个很巴的我，因为我的服事已经开始有了，而且我是做 homeschool 的哈，所以。后来我们在第二年的时候，我们换了一个房子。一进到那个房子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你这次一定要来坐在我的儿子身上，让他在这个新的房子里面有个安全的一个感觉，让他不要再2点钟起来呼求了。”好，然后就有但后来过了大概2个月的时候哈，有一天晚上，他跟他姐姐两个不知道莫名其妙，两个就争吵起来，吵得不可开交哈，都不知道该要怎么做了。然后后来我就把他们分开来，我说好，你们现在先停下来哈。我说 Vincent， 你先就到旁边去等候，好。他并不知道等候神的这种情况，不过他就乖乖就坐在他的床上，他就开始坐在那里哈。然后我就先在跟我的女儿在祷告，大概祷告了10几分钟哈。后来我就安抚我的女儿，她就睡觉。而这时候呢，我就听到 Vincent 在他的床上，他就开始哭，好。那你知道孩子在争吵的里面，他是并不应该有这种反应，而且 Vincent 他本身他是一个很活泼的一个，就是比较好动的一个孩子哈，他基本上他并不是一个会忽然这样子的表现的一个孩子，所以那时候我就忽然觉得，哎 ，something's happened， 好像有一个事情发生哈，那时候灵敏上觉得有一个感动哈，后来我就到 Vincent 的床边，我就说我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告诉妈妈这样哈，然后。他就坐在那边，他就跟我讲说：“他说，妈妈，神来了。他说，耶稣刚刚来了。好，他一边讲，他就一边开始哭啊。他说，神来了。他说，摸了我的心一把。他说，他摸了我一把之后，我就知道我对不起姐姐。好，这实在是很美的事情啊。我自己就很感动哈。我就抱着 Vincent， 我说，啊，我说，你看我们的神是不是很美哈？就实在是。”神是很棒哈，我就抱着他，就在我抱着他的那一个刹那，神就给我了一句话，他说：“你的儿子从此晚上不会再起来了。”我那时候非常非常清楚这句话，神说得很清楚，我就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笃定，我知道我的儿子从今天晚上以后开始就不会起来。果然就是这样子做。那当然，他并不是一个操练等候神的孩子哈。但是我要讲的是，他即使就是花了这么一点点时间，他就坐在那边安静的时候，神就将那个奇妙的救恩放在他的身上。这是我最感谢神的。那我现在有时候在下午的时候，我自己在等候神的时候，我就时常把 Vincent 叫到我的跟前来哈。他有时候就抱着我啊，亲我啊，就坐在我的腿上哈。我有时候就跟他讲说，那我们再来等候神。 我们看神会不会今天再来跟我们显现哈。虽然他有时候也是只有五分钟、十分钟，但是我就觉得神也已经做了很奇妙的工作在他的身上。感谢主。
我们第一堂等候神的时候讲到什么，讲到为什么等候神这么重要。我们讲到等候神为什么这么重要啊？因为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这一件，不可少只有这一件，就是要来坐在他的脚前来听他。他不见得跟你讲什么，可是你就是来坐在他的脚前。好，还有呢第二堂我们就讲什么？等候神为什么那么重要？啊？因为救恩是从他而来。好，我给大家复习哈，因为你们当中都是要去做服侍人的人哈，那你们对等候神要有一个整个的认识，不只是自己操练得着，而且为什么等候神这么重要？好，因为是救恩是从他而来，所以我们要默默无声的来等候他，好，因为你们得救是什么？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务必要竭力什么？进入安息，好啊，竭力的进入，不用力，好，那人之所以不能够进入安息，是因为什么？因为不信，好，不能够进入那个迦南美地。迦南美地又称为什么？安息之地，安息之地。埃及又称为什么？为奴之家。好，迦南美地又称为安息之地。一个人没有办法安息，就是他继续在做奴仆，他继续要做奴仆，继续在靠自己的力量在过生活。他需要歇自己的功来进入安息，进入一个什么最深的依靠，依靠神，不要再依靠自己。好，那我们上次也讲到玛利亚，因为她懂得这样来选择这个上好的福分，来坐在主的脚前，结果呢她一生得到两个主最大的称赞，好，普天下都要讲他所做的事，他的服侍百就只服侍这件事，耶稣就说普天下传福音都要诉说他所做的，好，太值得了，对不对？好，那就讲到说我们等候神不只是为着我们得到救恩，而是对我们的服侍非常重要，对于神非常重要，我们才会去做神所要我们做的对的服侍。好，对你所服侍的对象是那么重要，我们是不是一个等候神仰望他的人非常重要。好，好，那我们今天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16-18节，
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哈，他就是讲到得荣耀，一个旧约到新约哈，旧约到新约讲到得荣耀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是什么？就是这个哥林多后书这里讲的，借着 他就讲到摩西啊，摩西怎么样得着那个荣光，就是与神面对面，就是借着与神面对面你可以得着荣光，得着荣耀。好，还有一个得荣耀的就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你要得荣耀，好，神召我们的目的是要什么？要我们来得着荣耀的。好，那这个他召我们来要来得着这个荣光的，得着这个荣耀的。那你要得着这个神恩召的这个指望来成就在我们身上，一个是借着与他一同受苦，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条路，就是借着来亲近他，借着来亲近他，来等候他，瞻仰他的荣美。好，那这里十八节讲到说，我们敞着脸来瞻仰他的荣美，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他说就会像镜子一样反照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会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好，那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这就是恩召的指望。好，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讲到说，求神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叫你们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好，神恩召的指望就是指什么？神永恒的心意。好，讲到我们这一生奔跑的标杆是什么？神在我们身上永恒的心意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被改变成他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好，那他这里讲到，那怎么样能够来变成这样呢？怎么让神的恩召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呢？他说就是要来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什么叫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就是把你的心来转向他，他就在我们的里面。好，他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十六节讲到说，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好，什么是帕子啊？啊，罪。好，还有没有蒙蔽？还有没有啊？对，老我。好，老我，我们一首诗歌说，不再有老我使朦胧。哈，就是我们跟神之间哈，那个我们的老我常常会挡在那个地方，使我们看不见神。老我就是我的那个自我的意识、自我的倾向很强，啊，使我们没有办法体会灵的事、圣灵深奥的事，啊，因为我很强，啊，那个骄傲的我，啊，很强，常常会挡住，使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神圣灵的带领、神的心意。还有没有那些罪恶感、羞耻感、失败感都会成为帕子？就是我们常常活在一个觉得我很糟，我是个失败者，哈，我是个神所不喜悦的，我这个人很没有价值，哈，啊，那这个呢都会成为一个帕子。所以也就是说，神他要我们常常靠着他的宝血，坦然无惧的来亲近他，不要常常要立我们自己的意，觉得我不够好，所以我来亲近神呢，我也觉得神不会向我显现的，就是因为你不是带着信心，你是靠着自己的意。好，那他这个讲到说，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好，也就是说我们跟神之间常常那个很模糊，好，离神很远，是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常常归向神。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归向神？包括你来聚会，你来敬拜，你都不见得心归向神。你可能来敬拜，可是你的心并没有归向神，你可能在想你的事情，啊，心归向神， 所以什么样的人最容易等候神？你知道，你有很大的困难，例如说孩子现在生病，医生说这个病没有办法医的，或者孩子出了车祸，现在好危险，那或者现在没工作了，家里经济很大的困难，这种这种人很容易等候神。为什么？就是很迫切需要神，这时候心一定是归向神的，心不会再飘了，也不会睡着，因为他有紧急需要。还有的就是你已经很枯干很无力，像我们以前有一位姊妹，她当她第一次当了妈妈，那生了孩子，那好不容易就是说开始有孩子以后就忙，好不容易有一点时间了，孩子睡着了，她这时候来亲近主，就发现神同在好丰富，就跟她小姐的时候，当小姐的时候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小姐的时候时间一大把嘛，所以等候神呢，常常是因为被规定啊，被要求啊，就这样，心就乱飘。现在不是，因为好需要，觉得每天都在听孩子的哭声，全部都是奶瓶啊，真是很累很累。所以现在来亲近神，真的是带着渴慕，那个心真的是归向神，所以帕子就出去了。心真实的归向神，帕子就出去了。好，他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你自由吗？啊，自不自由？为什么会不自由呢？你真的自由吗？你真的自由吗？所谓自由就是说无论我做什么事，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我可以自由的来爱神，我可以自由的来做神所喜悦的事。这个叫自由。我可以自由的去爱人，我可以自由的去服侍人，这个叫自由，神儿子的自由，跟我们现在讲的这种泛自由是不一样的。泛自由就是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高兴做什么我就不做，这个不叫自由。这样的人常常失去自由。例如你有没有等候神的自由？有，那很好。有些人没有等候神的自由，因为他静不下来，他就是没有等候神的自由。那我们有哪些不自由呢？有没有不发脾气？我们有没有不发脾气的自由？我们有没有不忧虑的自由？我们有没有不贪吃的自由？有没有不看电视的自由？有，哦，很好。我们的情感是不是自由的？还是我们情感常常受某一个人的辖制？我们情感常常需要依附在某一个人身上。好，那保罗是一个真自由的人。好，那为什么我们会不自由呢？为什么我们会不自由呢？就是因为这，他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主的灵有没有在你里面？有。那为什么会不自由？为什么每次很想进食可是又受不了？每次知道要起来祷告可是又没办法爬起来，每次知道要安静等候神可是就是总没有时间安静，可是就有时间讲很多电话。为什么？因为主的灵不够丰富在我们的里面。他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天父的儿子若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神的儿子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真自由？就是因为神的儿子不丰富在我们的里面。主的灵，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我们里面，神儿子在我们的里面不丰富。 他没有在我们里面那样子的掌管我们，没他主的灵没有充满我们的心思意念，充满我们的感情，充满我们的身体，我们就不自由。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追求主那么重要？我知道你们在座的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真的是付代价来追求主的。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追求主，我们才会得着真实的自由？除非主的灵那么丰富的充满我的情感，充满我的意志，充满我的思想，充满我的身体，我就不是自由的。你就会常常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可是克制肉体的功夫是徒然无效的，你没有办法克制自己。当主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当神的同在在我们里面，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我们里面的眼睛明亮了，我们就自由了，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宝贵的了，我们就不会做一件事然后又后悔了。我们里面丰富多少，我们就自由多少。弟兄姊妹，这个自由我们一定要早早得着。什么时候我们还没有得着真自由，我们就在浪费时间，因为你的时间都浪费在那些不自由的事情上面，对不对？时间总是花在那些不对的上面，无意义的事，以后会后悔的事情上面。不自由的人就是这种情形。好，但是神的目的呢，是要我们得着真实的自由。好，那这个真实的自由包括很多，像刚刚我们的姊妹的见证，哈，她可以这个人家的称赞，哈，或者人家的批评，哈，都摸不到她，她觉得主这是你的事情，哈，那我只要尽力就好了，这个叫自由，哈，那人家在对她这个很不满，她虽然感觉好像在射箭，可是。哎，怎么会摸不到我？好像有一个盾牌在那，那个叫自由。好，这叫自由。我们可以有不被伤害的自由。好，我们如果没有这个真自由，不要说射那么多箭，人家只是一个眼神，马上就可以受伤害的，气得不得了。这叫不自由。好，那神的灵来了，神的儿子来了，为要叫我们得着自由。因为我们的耶稣，我们的神是这么自由的，那他就是给我们开这一条路，怎么样来得着这个真实的自由呢？好，就是更多来敞着脸瞻仰他的荣美，他的荣光在我们的身上一直会改变我们，改变我们，以至于很多事情你就不会那么抓住你的心，你就觉得这个没什么关系。就像保罗实在是非常自由，他说别人怎么论断我，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因为判断我的乃是神。他是这么自由，哎，那不是说说而已，他真的是这样子。好，那所以他是一个真自由的，所以他可以没做什么事，这样被关到监牢里打个半死，他可以在那歌唱赞美称颂神，那是一个真自由的。好，那我们需要一直常常这样来跟主谈话，来敞着脸来瞻仰他，来亲近他，我们的那个帕子就会一直除掉，然后呢他的同在会一直的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这个人就一直变得自由了。自由跟辽阔之地是一样的，以赛亚书那里讲的，好，他说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也是这样，次序也是这样，你先见到王的荣美，你就会见到辽阔之地，就是这个意思。你瞻仰了他的荣美，你被他的同在，他的美丽所吸引，你里面就有辽阔之地，你就不会是狭窄之地，容不下这个，容不下那个。你看我们这个人很可怜，不说你连另一半你都容不下，你连你所爱的孩子你都容不下， 你整天就是受不了他这个，受不了他那个。那神要我们得到这个真实的自由，好，就是借着我们这样子来敞着脸来见他的荣光。好，那我们再看腓立比书，第三章20-21节。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叫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好，谢谢。啊，这里讲到天上的国民呢，就是要来有一件事一直要做的，就是等候救主的降临，等候救主的从天上降临。好，那他说他，但是我们不是只等着那一天他从天上降临而已，我们现在就常常在等候他，让他的同在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现在就借着常常的亲近他，等候他，让他的同在常常的降临浇灌在我们的身上，然后他要借着这个他叫万有归服自己的这个大能，他的同在这个大能，把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那将来是完全，他显现的那一刻是完全，但是现在就已经在进行式了。我们现在就已经一直在等候他的降临，哦，他在临到我们，然后他的同在又一直把我们的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神本来造我们的时候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可是我们因为被这个世界玷污了，我们变成心地昏昧，好，我们心思意念常常是昏昧的，所喜爱的所选择的常常是伤害我们的。好，那好的我们常常不去选择不去做，我所愿意的我常常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我倒去行，真是苦啊。好，这种是一个没有指望的苦。好，可是神给我们的是一种充满了盼望的苦，是什么？与他一同受苦，你就与他一同得荣耀。好，那等候神呢，救我们的肉体刚开始就是一个苦。为什么苦呢？是因为我有老我的不自由，因为我的老我，我很不愿意来亲近这位神。我们的肉体是与神为敌的，情欲是与圣灵相争的。好，那所以你看，情欲是与圣灵相争的，也就是我们这个肉身呢，常常我们喜欢的都是跟神为敌的。好，你看我们喜欢什么？神要我们殷勤，我们喜欢安逸，我们喜欢懒惰，哈。神要我们爱人，我们喜欢爱自己，哈。神要我们舍己爱人，我们常常是自私，哈。那神要我们喜乐，我们常常忧虑。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肉体所喜欢的、所喜欢做的、所喜倾向，整个是倾向灭亡的。那神要我们等候神，是为了要把我们这个堕落的心思、堕落的情感、好软弱脆弱的意志、堕落的意志，一直把它赎回来，把属天的性情、属天的兴趣嗜好，一直来坐在我们身上。好，我信主6年，我的兴趣嗜好常常还是属地的。最喜欢的就是坐在电视机前，我不是说看电视不好，可是我是看电视看到一个地步，好像那个连在椅子上起不来，这样，好，看到每一次唱国歌以后，然后就开始后悔，今天一个晚上又过去了，所以常常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好，时间一直过去，信主好多年，圣经没读完一遍。老在懊悔的里面，可是又没办法。直到我开始等候神以后， 开始等候神。好，那刚开始等候神对我很不容易，因为 我是安静不下来的人，因为我们家习惯热闹惯了，我们家有七个孩子，所以习惯都是很吵闹的，很热闹的，然后都是家人带我们去玩啊，吃喝啊，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不习惯安静，好，不甘寂寞。可是呢，当我开始固定的好，每一天早中晚固定的花时间亲近神，亲近神，我刚开始都没有感觉。好，可是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我好多反应开始不一样。好，我发现哎，怎么我们就看电视，我居然好像看不进我的眼帘了，知道？以前是有个欲望，整个连住了，跟那个电视有一个极大的吸引力在那，现在变成引力脱落了，是吧？好，那就是好像那个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那看电视有那么严重吗？什么罪和死的律？确实嘛，因为时间一直花下去。好，因为我不是选择的看，我是一直看，一直看。对，好，那是一个已经一个瘾了在那个地方。那可是借着这样以后呢，我就发现我开始自由了。我电视对我而言已经是自由了，电影对我也是自由了。我现在真的是可以与我有益的我才做，与我无益的我就可以不做。这个叫真自由，好，神要我们得到就是这样的真自由。那他要把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我们的兴趣嗜好不再是属地的，改变成一个跟属天的兴趣嗜好，这样子将来我们到天上去才不会觉得不适应。哎呦，这里太神圣了，我受不了空气，我还是喜欢世界的味道，你就不会这样。好，那所以他一直在改变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借着我们这样来亲近他。好，那这个亲近他有很多很多人的见证。好，像有一位姊妹哈，她是长久的头痛，长期的头痛，那他每一次一头痛他就吃 Tylenol 这样。好，那后来呢他开始这个听到内在生活的信息，他就开始操练。好，那他就这个头痛的时候他就不吃 Tylenol， 然后他就一直赞美，一直赞美。好，那赞美到一个地步了以后呢，他说他就赞美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就开始等候神。好，然后他等候神一段时间以后，就忽然间一阵风从他的耳朵，就这样一阵风从他耳朵出去，他的头就整个得医治。好，所以一个长期的头痛，好，就得着医治，那是借着他开始固定的每一天用意志选择花时间来亲近神，这样一段时间以后，主忽然间完全医治他的这个头痛，长期的头痛。还有一位姊妹是她的儿子有精神病哈，所以她就三天睡不着。好，所以我说你有不忧虑的自由吗？那这位妈妈三天睡不着哈，那她以前就有失眠症，她就很怕失眠症又复发了。好，结果呢，她的先生就跟她讲说：“你为什么不来等候神呢？”好，她就想、哦、好，她就开始坐在那个地方等候神。那他这样等候神呢，在这样等候神的里面，他说他整个所有的神经就放松了，放松，然后就开始打盹。好，那一天晚上他就睡着了。好，以后呢，从此以后每一天晚上都睡得很好。好，他就发现说，哇，等候神真的太奇妙，太奇妙。所以失眠症的人哈，你不要在那硬躺在那硬要睡，你就起来等候神。好，很多失眠的人等候神很容易就睡了。好，因为是你来亲近这个生命的源头，他在医治你，他在医治你。好，那好， 我们再讲一处圣经好了，在马拉基书第四章，马拉基书第四章哈，这个第二节第三节，
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好，谢谢。这里说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这公义的日头我们都知道哈，就是指耶稣哈，指神自己，他的脸面像太阳一样，这公义的日头。他说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哈，那敬畏神哈，他不只是一个外表好像一副恭恭敬敬的样子而已，敬畏神哈，更是一个心灵里面的对神的一个俯伏，心灵里面的真实的尊崇神，向神的俯伏。无论日子多忙哈，无论环境是多么大的紧张压力临到你的时候，你的里面仍然是俯伏在神面前，这叫敬畏神。所以这样的人呢，就是一个等候神的人，一个敬畏的神的人，他就能够安息的下来，俯伏在神的面前。那我们不能够安息下来等候神亲近神，正表示我们不敬畏神。因为我们遇到事情我们就觉得，哎呀我自己来比较快，哎呀我等不及了，等候神太慢了，我自己解决，就表示我们不敬畏神。那神说像你们这些敬畏我名的人哈，敬畏我名的人呢，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也就是你真实敬畏神，尊他为大，你的脚步就会放慢。那什么时候我们没办法安静等候主，我们应该跟主说，主啊赦免我，我真的是一个不敬畏你的人，主啊把敬畏你的心赐给我，让我真的可以歇自己的功，竭力的进入安息来等候你。那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敬畏神是非常重要的。你不只是参加聚会有服侍和有奉献，在人看不见的这个私底下生活，我们是不是有一颗敬畏神的心？这跟我们可以得着神的救恩，认识神多少，都是有极大的关系的。好，所以敬畏神是非常重要。那神说你像你们这些敬畏我的人呢，必有一定有公义的日头出现的。好，这个公义的日头呢出现呢，好，就是神的同在。好，所以你知道公义的日头出现的时候，你刚开始在公义的日头底下会不会马上就感觉到很热？不会，你一定要晒久一点。所以你要今天开始，你不要再只等候神两三分钟了，公义的日头一出现你又跑走了哈。你要公义的日头出现了，你要继续的在公义的日头底下继续的晒，让神公义的日头继续晒。他说他的光线有医治之能，好，就好像那个棉被哈，潮湿的棉被，它需要在太阳底下晒，你晒一下没用的，你要晒一整天下来呢，那个霉菌才会死掉除掉，然后那个棉花就蓬松起来，哦，你再盖那个棉被就很温暖。好，所以公义的日头出现，你不要一下就离开了，你越久越好，晒在那个公义的日头底下。好，他说他的光线有医治之能，哈，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哈，他会医治我们，神的光线，神的同在会医治我们，哈，不但是医治我们的身体，我们有很多人都是在这样等候神里面病得医治，哈，那。我们很多病真的都是在这样亲近神等候神里面病得医治。好，我讲到说有一位姊妹，她是特会前她就已经发高烧，烧了几天，她也祷告等候神都没有好，她继续来参加特会。好，那特会每一天她来聚会的时候，她的头是昏的，因为烧太烧了，好，40度以上的烧，然后一聚完会回房间，他就倒在房间，然后下一堂又来聚会， 他就这样继续这样，到了什么？到了第四天，就在等候神聚会的时候，下午等候神聚会的时候，忽然间就觉得一样东西，一个薄片，咻就从他身上出去，他的烧就整个退，就得医治。所以这里讲到，他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也就是说，公义的日头出现，它的光线有医治之能，可是神有他所定的日子。好，如果那一位姊妹她到第三天，她就算了，我不参加聚会了，我已经身体受不了，我想她要抱着病回家了。可她继续的参加聚会，继续的等候神，到第四天主忽然间这样医治。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好多病其实是个灵，是一个仇敌的瑕疵。因为如果是真的是天然人的发烧，不会是这样，他感受到一个薄片这样从他身上这样皮肤出去，他整个烧就退。有很多病是一个仇敌的攻击，是一个仇敌的瑕疵。当然也很多时候是我们有破口，或者我们在那方面比较软弱。好，那可是神有他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直来晒在这个公义的日头底下，在他所定的日子，他会忽然间医治。那等候神呢，有一个最能够给我们得自由的，就是神的同在要释放我们脱离那个老我的捆绑。好，像这里他说你们必践踏恶人。好，最恶的人就是我们的那个老我。好，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就是我们的那个老我。哈，那这个他说，当我们这样亲近神，神的同在会医治我们，哈，会使我们那个忧闷的灵啊，受压的灵整个离开，我们会起来跳跃，一个喜乐，被他的喜乐充满。哈，然后呢，他说我们就有力量起来践踏那个老我。哈，那践踏那个恶人，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你知道神哈，他的大能哈，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抵挡拦阻他的，只有我们的老我，只有我们的老我。好，那神就说我们的老我会使我们这条属天的道路上常常遮上那个阴影。好，所以呢，我们要怕我们那个灵里面的不安，我们心里面的烦闷，好，任何我们灵里面的那个被惹动，好，我们应该怕我们灵里被惹动了，好，更甚于怕那个地震啊、火灾啊，好，或者是外来的攻击。那个灵里被惹动，就是我的老我开始起来了，我们要害怕这个。好，那有一次神就说，他说神说那个邪恶的魔君哈，常常等候在我们的这个心城，我们心是一个城哈，他四围环绕着我们的心城哈，他这个邪恶的魔君很机警的在守候着，只要我们有一个缺少防备的破口一出现哈，他就突然间就袭入一支利箭，哈，就进行蹂躏，知道吗？就是我们不够警醒，来保护我们的心平静安稳在神的面前，开始急躁，开始烦躁，哈，或者开始被惹动，有一个讨厌这个人，哈，不耐烦。仇敌箭就开始可以射进来，伤害我们里面，还有接着就伤害我们的身体。好，所以我们有一件事最重要的，就是一直要保持我们的平静安稳，我们的平安喜乐。好，为什么神说你们原是为此蒙召的，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里面做主，就是这个老我他常常可以拦阻神做工在我们的身上，这个老我常常把这个谦卑的 的耶稣抵挡在心门外。好，那所以我们等候神，就是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态，谦卑的心态，带着爱来亲近我们这位神，知道我的救恩是从你而来的，来晒在这个公义的日头底下，好，让他的这个光线一直照在我们的里面，好，那除掉我们里面的这些恶人，好，那个思宁姊妹哈，那她就是她是一个很会服侍的一位姊妹，很积极、很主动、很会服侍的一个姊妹。那当她创立那个玛利亚姊妹会，而且凭着信心顺服神，开始他们盖了堂啊，各方面哈，服侍正要开始蓬勃发展的时候，神忽然间就跟她讲，来亲近我，来跟我关锁，好，你就来跟我关锁。司灵姊妹就说：“怎么可以啊？神啊，他们需要我哎。”神说：“不，你就是来跟我关锁，好，你来跟我关锁。”他就顺服了，就跟神一起关锁，那个门就关起来。然后每一次就他们的姊妹就给他送饭，送进那个门这样子哈，这样。然后他就一个人跟神关锁，他说刚开始哦，他就觉得他深深充满了被寂寞所包围哈，充满了孤单寂寞。那每次听见姊妹们从外面走过去的笑声啊、谈话声，他好想冲出去加入他们哈。那他才发现他真的不够爱主，他真的不够以主为乐哈，他还是以跟他所爱的这些属灵女儿们在一起为乐。好，所以他就跟神悔改，他就说：“神，我要真实的安静下来跟你关锁。”然后他就真实的就是跟神开始来这样亲近神哈。这样子哈，他就说：“神啊，我把钥匙交给你，哈，这个门什么时候你要打开，我才出去。”其实他可以自己开了门出去，哈，但是他真实的愿意把主权交给神，这样跟神关锁以后哈，结果。一段时日到了一个地步，主说好，你可以出去了。结果你知道吗？那些姊妹们做见证说：“哎呀，你跟神关锁的时间哈，神常常来靠近我们。”你看，他觉得说他们需要我，其实他们不需要我，他们需要的是神。可是当他愿意这样跟神关锁的时候，神就来做工在他们身上，就来做工在他们的这些身上。好。那结果呢？到一个地步，他当他跟神关锁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就把一个极大的爱倾倒在他的身上，极强烈的爱烧在这个失灵的姊妹，来预备他承受。他都没有想到以后玛利亚姊妹会的事工变成是全世界各地的事工，他都没有想到会做那么大的事工。可是借着那样强烈的爱烧在他里面。所以他渴慕要来要为神受苦，渴慕要抢救灵魂，他才有办法承担那么大事工的重担。好，那所以呢，当我们跟神关锁的时候，常常是去践踏那个老我。好，那个老我要像灰尘一样，因为我们老我是很爱动的，觉得这个没有我不行，我们爱动。但是神说你要来跟我关锁，我就会去做。神只要得着一个器皿，是愿意让他可以自由的调度，让他可以跟完全占有这一个人，成为柔软的器皿，好，让神可以雕琢的器皿，让神可以大大充满的器皿，神就可以自然，他的灵就可以这样运行到这么大的地步。好，所以神很在乎一个人，一个人，他要得着一个人，得着我们。那所以求主真的让我们愿意更多的来跟他关锁，好叫那个老我可以一直衰微，让神可以真实兴旺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着神儿子的自由，那真实属天的自由，好让他的荣美荣上加荣可以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听了很多这样信息，为什么我让你们多听一些弟兄姊妹的见证哈？就是盼望你们真实去操练。好，每一个人刚开始都是你那个肉体很不喜欢的， 可是你要一直去一直去，渐渐你那个肉体就衰微，神就兴旺在你身上，你才会真实的自由，灵魂体的自由。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